舱外号外，听说有两个活在未来的人来地球了，听说他们都是未来精英，脑力超群，两个未来世界的脑性男欢聚一堂，此景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寻。什么？你也想知道未来世界什么样？别急别急，今天风马牛独家请到这两位天王，小粉丝们，你们福利来了。
我是活在未来的人，只不过是到现实混混。
基因本身是自私的，但是人性的光辉是无私的。
报告 Captain， 北纬四十度，东经116度，坐标北京五棵松 M 空间，发现了活在未来的人，速速带我去看看。
最多这个，
我就投看。
木星，
统一回答。
这抄袭，抄袭。我也不知道。
对，就是开尔文温度，开尔文温度三度，就接近绝对零度，这是三度。
哎呦我这个。闭吧。
分布回答正确。
我就选择飘荡，因为
我也是飘荡。
对。
哎，我觉得会。我去那儿训练的时候，好像他们没说不能打嗝。
我查的答案是不会打。
哎呦，这科学家都错了，我百年不遇，
有问题。
2020年。哇，
他不能提前，
他着急了。
我们对中国航天的
有信心，
还是有信心的，还是有信心的。
对，
如果我是这个地球的人，我可能还是建议大家先去了解一下这个地球的历史，去看一下46亿年的地球史，34亿年的生命史，大概10000年的我们叫做人类历史，以及50000年左右的史前史，你会觉得自己很渺小。你也不觉得你是万物的灵长，你应该就是被一种规律，被这种自然的演化，恰好在这一时刻是轮到了这个物种来当家做主。其实端正好自己的心态，会让你更好的去学会和与天与地与万物去平和和谐的相处。
我觉得未来是不可预见的，而未来是一种可能性，也是我们现在要采取的一种生命态度。所以我是说活在未来，只是说我们应该用一种创新积极进取的态度来面对今后每一天，每一个心目中的愿景和创造我们认为理想的一个科技生活方式以及商业。
Captain 快看，前面都只是热身，知识秀才刚刚开始。
人是猴子变的，更准确的说法叫我们和猴子和猿有一个共同的祖先。所谓人猿相依别，只几个石头磨过，这几个石头一磨就磨了大概700万年。有人说我们真的是猴子变的吗？在座的各位，大家睡觉的时候有没有这种突然感觉身体下坠的感觉？这一生当中 OK， 很多人点头。为什么？因为你以前是睡在树上的，从树上啪掉下去了，记在了 DNA 里。很小的孩子特别喜欢两个手撑着杆晃，对吗？为什么？因为猴子也这样，
这是灵长目的小时候的攀援动作决定的。你给婴儿，刚生出来婴儿任何一个手指头，这个人就会抓住你的手指，这叫绕指反射。为什么会有绕指反射？因为小猴子如果不想从树上掉下来，他要不抓树枝，要不抓住母猴子的毛发，这些东西是刻在 DNA 里的。其实人之间是蛮有意思的，中国的南北方汉族加在一起有将近10亿人，如果把我们的外人再拿出来看一下，你会发现在6000年前我们这么多人，男人三个爹生的，这三个爹在6000年前他的基因产生了快速的扩张，你非要对到上古神话里，就是炎帝、黄帝和蚩尤，就变成了今天散居中国南北方的这么一个汉族。但他还不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男人，世界上最成功的男人是谁呢？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让欧洲的男子差不多有10%都是他的染色体，蒙古大军在西征的时候把他的基因一起去扩张了，所以今天一查都是他，虽然是白种人，但他携带了是一个蒙古利亚黄种人的一个外染色体。大家听懂了吗？虽然在座的各位500年前未必是一家，但是50000年前我们肯定是一家。今天并不是一场知识秀，今天是我们三个给大家精心准备的寻亲大会。到底什么是基因？基因就是生命的基本牌，基本的因素。这个词1909年被提出来，然后被翻译得很好啊。基本的因素在拉丁文上有遗传的意思，比如说有这么一副牌7890勾圈 K， 这副牌如果打顺子一把就打出去了，大家斗地主就赢了。基因也是一样，你的基因是这样就是好的，如果发生基因突变，比如说你当10变成9了，这副牌怎么打？这就是一副单牌，这个就没法办了。如果基因变成这个样子，我们称之为他有遗传疾病，或者得了肿瘤，或者被感染了。 OK， 所以在30亿当中差了几个关键位置的基因碱基，我们可能就成这个问题。比如说西藏人为什么能爬山，什么决定呢？基因决定的 E+1。 这个基因如果是阳性就能上山，不能老老实实吸氧。藏民有90%都是阳性，汉民只有10%。大家不要相信意志可以决定物质，如果你上去之后缺氧，真的不丢人，基因就决定这个样子。喝酒为什么会脸红啊？什么决定呢？基因决定的，叫做 ALDH， 乙醇脱氢酶。酒精就是乙醇脱一个氢变乙醛，再脱一个氢变乙酸，变成乙酸就是喝醋了，人就已经可以排解了。所以有些人喝酒脸红，大家不要怕，他把乙醇都变成乙醛了，乙醛入血，毛细血管扩张，他的脸就红了。所以记住了，喝酒一定去劝脸红的，不能因为他脸红就认为他喝多了。真正喝酒喝多的都是脸白的，因为他降解不了酒精。基因决定的。你睡觉为什么流口水啊？什么决定的？不能什么都是基因决定的。大家请正式的调整好自己的睡姿。下一幕你可以录，但之后一定要处理掉，因为这是一个只能现场讲的知识点。在座的各位有多少是带着自己的亲老公来的？带着亲老公举个手，让亲老公举个手，然后让男的举手。3、2、1。好，带亲老公来的人不多呀。方老师，我们这个观众的取向可能有点问题。如何判断男子容易出轨？这是个知识点，我靠这个知识点活了30多年了。大家刚才如果没看手的，一会儿要偷着看，主要就要看无名指。无名指的发育和睾丸的发育是正相关的，如果无名指越长，睾丸发育的越好，雄激素含量越高，潜意识当中欲望越强，生理上就容易出轨。当然你是可以控制的。它有一个很好的副作用产品，就是这帮人得睾丸癌的几率也比较小，原因是你总用嘛。大家听懂了啊？初级之后这个段子大家都可以讲了，以后大家要密切注意一下。还有一个更可怕的事情，我称之为数码瘟疫，颈椎病爆发。现在在座的各位都开始晃头了，我一共讲了20几分钟，大家已经跟手机交互了好几次了。我称之为这是一个传染病， 那好，传染病一定要有传染源，传染源是什么？微信、微博呀，易感人群呢？中国网民呢？传播途径呢 ？WiFi 4G 呀、啊。别人问我殷老师，有传染病就得有疫苗啊？有，停电。后来深圳华强北的哥们儿又发明了一个东西叫充电宝，我彻底无语了。现在我们在大街上走，不带手机，你都觉得你自己丢了。是你丢了吗？还是你的手机丢了？这个东西，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工具，我称之为这是一个器官。但是我告诉你，在座的各位，在医学上，如果你准确地知道你的器官在哪儿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个器官出问题了。各位男性知道自己的前列腺在哪儿吗？女性知道自己的卵巢在哪儿吗？大家知道自己的胰腺在哪儿吗？但是你们都知道你的手机在哪儿。人类病了，我们已经被科技带的有点不知道往哪去走了，怎么办？适当的时候，比如说在父亲节的时候，选择陪伴孩子，稍微给手机放一个假。我想说的是，其实健康的本质是一个人性的管理。很多老板问我，我就想长寿健康怎么办？我说你抽烟喝酒赌博参加封建迷信活动，你现在跟我说我要长寿，我做不到。我能让你做到的是一心向善，每天用一套规律的方式去做，对，做好自己。记住了，生命是一个负伤的过程，你虐待它往往会让你取得更好的效果。最后一张片子，我想用我们的人性去战胜懒伤。基因本身是自私的，但是人性的光辉是无私的。人类进化到今天，是因为我们有了智能，有了伦理，有了爱。许一个人人健康的大愿，也许有一天我们都可以高兴地在火星见。谢谢。
就你业这儿的，我是觉得现在得把科学当个科学。
对，
我以前文科生啊，不把科学当科学，我们老把那不科学当科学。你比如说较真一个什么原理，一个学说，一个理论，我们老把那当成科学，吵了一辈子架，却没把这当科学。所以我接下来另外一个突破边界，就朝理工男方向进发，至少从基因方向啊，其他物理啊那些不，一个是基因方向，一个天文方向，
对，
向理工男靠拢。
影业从理性科学层面来看待人类的过去和未来，为我们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基因之旅。
有三个字构成了我们现在思考问题的一个方法和观察问题的一个角度，这三个字就叫去边界。科学每一天的进步都是在打破我们已有的思维的框架，改变我们对一个边界的认识。我们要去火星，要去更遥远的地方，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打破地球的边界。那么我呢，去年真的就去 NASA 去看这件事情，看它怎么样能够冲出大气层，最后到地球以外。
此前冯叔邀请尹烨等人一起移民去火星，并做了详细的规划。就在今年八月，将会发射国内第一颗私人卫星风马牛一号，来一场探索太空之旅。
当有这个发卫星这个事儿的想法，到最后确定这个日子，中间签约啊、商务啊，反正很多事情，那我觉得这件事真的就是突破了我们自己新的边界。过去有个词儿特别怪，台湾叫新房，是吧？
对，
就是你确实这个边界，就是你老有新房，
对，
你就走不远。这一年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梦想，把它突破出去了。
跟你一起去的 NASA，
对，
完全没有看出你有这个。
就我们是很容易激动的，就看样子你没突破边界，你看回来你还是这样，我回来我就不一样了。
我觉得如果说我们都有共同特点啊，我后来想了想，应该是我们都还是具备了独立思考的人。冯老师这一部分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在江湖上的口碑很好，这个大家都知道就不讲了，但他敢于去做一件发卫星这个事儿。发卫星如果在以前的叫大跃进，在今天来讲那确实是无边界。因为你想做这个事情，你做了很多，可能很多人敢想，有些有能力做但是不做，你敢于走出这一步，其实对我们这些下一代的人的影响可能还真的是蛮触动。敢于把想象的事情瞬间变成事实，这个才是最了不起的，说到做到。 科学本身其实是没有立场。400年前地球是平的，这是公理，谁不支持地球是平的，那就摁在那儿烧死你
了。
今天来看错大发了。所以更重要的科学是允许多种不同的声音存在，这个其实是中国很缺乏的一种思辨精神。也就是说，我可以不认同你的观点，但是我要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不能上来先把你灭了。你不懂，你错了，你是学文科的。这科学本身跟学文理其实没有关系，还是在乎你用什么样的心理，用什么样的状态，让百姓充分理解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然后交给他自己去判断，这才能保证这个民族的科学精神会越来越强。我们称之为这是一个正确的科普工作。科普不能是硬灌，你还是从人的角度去出发嘛。从地球宏观来看的话，其实地球到现在一共有1000亿人，今天有70亿人嘛，
嗯，
把咱们的70人都搅成馅儿，做成一个大肉球，不让猜猜这个直径有多大？没多大，920米的直径，就这么一个玩意儿，1公里，1平方公里，就天安门广场就够刚放一个人球。从生物量上看，就这么大，
我靠，
就这么大。所以你说你老把人当回事儿，就产生了很多我们莫名其妙的东西。就是这些都数字量化了以后，你发现就这么回事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学理工的人学到高级境界以后，他就会郁闷。为什么？已知圈越大，未知圈更大，越学就觉得自己不明白的东西越多。他最后一定要升维，还在那一个二维空间里画圈出不来了。这个升维就要靠人文的精神去灌溉，逐渐的去接受这些东西。开始包括很多科学家信教，他信的不是那个教本身的传说，是学会了那种思考问题的一个方法，从而使他的这种修为慢慢的变得融会贯通，最后就是以理服人。我们俩可以互相不接受，但是好好把话说完，
对，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
对，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其实我们今天就没有必要在一起去讲一个未来的事情。活在未来一定要坚持这个态度。
冯叔的商业哲学带给我们很多思考，不管是活在地球的未来，还是在火星的未来，每个人都要做出改变，打破和重新定义才是改变的基本法则，也是活在未来的生存法则。作为这场知识秀的重头戏，冯仑列出4大边界：空间的边界、商业的边界、历史的边界、心理的边界，警醒我们以应对未来。
就大家都在跨界，一个做房地产的要发卫星了，挺好。其实生命的这种演化本身就要辐射状了，所以越乱可能性就越大。风马牛原本是不相及的，那我觉得冯老师做风吧，我是做科学的，跑得快点，我做马吧，风马牛在一起，希望火星撞地球，我们可以让这个世界碰撞出更多的可行性，我们能让人类的未来在批判中更加美好。
人心也有风吹过，霹雳开天，冰雨放西城，自由是。